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由赵瑞和于浩来给大家代班。大家可能有的人注意到了啊，副总统 Dick Cheney 去世啊，我知道他的家人啊、朋友啊、支持者可能都很悲伤，但绝对绝对有些人啊，对他是恨得咬牙切齿。这些人是不是有，我得说宇宙一般的胸怀，能够容纳这位副总统那些做的让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那个事啊？我真的是非常怀疑，因为这个有我们待会儿看一下 Cheney 所做的一些事情啊，这真是让人不寒而栗。那么，说 Cheney 是一位具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啊，其实哪个政治人物没有争议呢？但是有一点他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副总统。我们就来举两个小事吧，来看看这位副总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因为很多时候像副总统其实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 Cheney 可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先说第一件小事啊，应该说其实在当时来说算是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有多么的缜密和深思熟虑，就是他这个人啊，本身小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比较放纵啊，这个12岁就开始抽烟，然后多次的酒后驾驶被检控啊，他在耶鲁大学，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去的耶鲁大学，这个学习成绩欠佳被退学，后来跑到电力公司当架线工啊，那个现在架线工其实挺赚钱的啊，那时候可能是一个苦差事。当然他后来呢又跑到了华格明大学取得了政治学的学士和硕士。但是这个人你想啊，他怎么吃东西啊，他的标配啊叫做一袋 donuts 三包香烟。12岁开始抽烟到37岁哈，心脏病第一次发作了，后来又多次的发作，所以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啊，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脏病问题，他自己秘密的准备了一封待用的辞职信。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就是如果副总统在世，但是他没有能力去完成副总统的这个职责的时候啊，比如说失去知觉了、昏迷了等等啊，美国宪法里边居然没有一个条款能够把他免职。所以切尼担心自己可能会陷入到这种境地，因此他就是秘密的准备好了一个辞职信，然后交给他的律师保管。这是他缜密的一方面啊，当然他有极其凶狠的一面啊。切尼有一个叫做1%的原则，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知道，他就是说原话是，如果恐怖分子有1%的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我们也必须把他认为这就是一个事实。就这种小概率的绝对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或者说一定时间内啊，就成为美国整体的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导原则。所以这个原则真的是让美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啊，这包括很多人的生命还有无数的金钱。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啊，当年 Powell 拿着一瓶白色小粉末在联大啊要求攻打伊拉克那一幕吧。其实在战争开始之前，布什啊、切尼啊都已经知道萨达姆、侯赛因就是可能有那个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但是你看，根据这个百分之的原则啊，他们觉得算了，别告诉大家了，这一旦把巴格达打下来，其他的这都不重要。那如果你要是敢反对他的话，好，你想说，哎，我来试试，这个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我告诉你，切尼会怎么做啊？这个因为当时的大使约瑟夫·威尔森，他是揭穿了政府开战的这个前提的这些虚假的一些理由啊，结果他老婆这个是中情局卧底的这个事情立刻就被曝光了，而曝光他的人呢是切尼的首席助手刘易斯·里比。那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美国当时还是有司法的，当然现在可能也还是有司法，他就被定罪了。你知道切尼干了件什么事吗？他向总统施压说，你必须得把这个人赦免，这就否则的话你就是把一个负伤的好战士遗弃在战场上，这是他的原话啊。当然小布什坚持自己的原则没有赦免。那么我提到的这两件事情啊，我觉得可以从一个侧面看看这个副总统为人的一些细节。
是，那切尼呢？他就是一个强父，就是强有力的，或者是很强势的这个副总统的代表。我们大家在美国这么多年，见过不少的这个副总统。有些副总统你会觉得说，当然人家肯定在后面有人家自己的这个职能，但是在前台你会觉得他可能就是个小透明。但是对于切尼来讲，但是也是说啊，时势造英雄。我们讲了一个时势造英雄，在切尼在任期间，他也经历过很多其他副总统在任期间没有经历过的这个时势造英雄的机会，比如说9/11恐怖攻击、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的这些，这都是在他的任内他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时候，而且好像就是说这个宇宙时势时空给了他这样一个成就他自己的强权的机会，或者是说，咱们也可以说是同频共振吧，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强势的人，所以他也共振来了这些机会。比如说9/11发生世贸发生这个遭到恐怖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全美国都傻了，大家都现就到这从来没有经历过，也没想象过这种安全危机。而更麻烦的是，那时那刻，小布什不在白宫，所以整个白宫就陷入混乱，所以切尼他不得不，他也必须要在这个地下安全指挥中心里面，然后去掌握这个实时的情报，然后发布紧急的命令。所以他就必须，然后从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也就成了整个美国反恐政策的一个核心推手。不管是说阿富汗战争的军事部署啊，还有甚至包括这个关塔纳摩监狱的设立，还有这个强化审讯政策等等，这些后来都被认为是带有这个切尼的影子的。那当然，面对这个恐怖威胁，就像于浩刚才讲的，他的这个1%原则，他就是说美国必须不择手段地保护自己，他这就是他的，这就是他的1%，这就是他的信念。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切尼就不是小布什的副手，而是一个更像是影子总统。所以在他的这个副总统的职位哈，也是第一次具备了一个决策中心的分量。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心脏不好，他自己的人生也是像是一个战场一样的。他一生5次心脏病发作，2012年的时候呢，他是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所以也可以说是美国这个政坛上，而且这么高位的政坛上，罕见的是带着机械心脏在继续工作的副总统。所以你看他的性格里面，跟他的政治表现出来的这些手段，强硬、冷静、永不妥协、永不示弱，甚至不择手段的这个，都是有相得益彰的。
对，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可怕的地方啊，但是也向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叫做《Vice》，我觉得这个值得看的啊。首先，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很有讲究，这讲的就是切尼的故事啊。Vice，他不是 Vice President 嘛？这个 Vice 有副的意思啊，但是 Vice，特别是他在辅助的时候啊，也有恶习或者是不道德犯罪的行为啊。那这个电影其实是直批我们这位前副总统的。那中文的翻译呢，叫做副总统，这个翻译的比较庸俗。我觉得台湾的一个翻译叫做"为富不仁"，这个"富"啊，副总统的"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千里的大不敬吧。但是这翻译非常贴合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获得了8个91届奥斯卡的提名啊，但是最后他只获得了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那还获得了5个第76届金球奖的提名，他获得了是最佳音乐喜剧类男主角奖啊，确实是一个喜剧啊。影片里有一个非常小的故事啊，就是民主党这个要改革啊，对这个什么超过200万的这个房地产要收税啊，这个数字。我觉得可能美国人不太关心吧，因为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大多数人，我想都不像我这样不太关心。但是共和党人怎么做呢？他要反对的话，把这个名字啊，这个法案的名字改成了“死亡税”。这一下民意就一下就改了，大家都说哇，我死了还要向我收税，以后我哭我笑，这个我干什么都要收税了。当然了，这么一推动呢，民意就改变了，这个法律就没有通过。所以呢，你说是民意也好，你说是政治也好，你说是技巧也好啊。这些政治人物其实在玩弄，跟我们前面说的是一样，在玩弄这些语言，改变民众的思想的时候，真的是很有一套。那么时间原因呢，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再看一看这位可圈可点的副总统。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节目。今天的节目还是由赵睿和于浩来给大家代班。说到前副总统 Cheney 啊，那不能不说他的两个女儿。先说说他的这个二女儿，这个 Mary Cheney 吧。她是， Cheney 的竞选助手，对了，这个叫做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当然人家是父女兵了啊。那现在他是与他的伴侣这个 Heather Poe 住在 Virginia。 好，我把他的伴侣的名字说出来，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啊。为什么 Cheney 当年没有出来选总统？因为在当年啊，共和党完全无法接受同性恋这么种东西，对，当时只能说这么一种东西。而他的女儿呢，又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所以这个虽然这个父女的感情还是非常好啊，但是 Cheney 就为此而放弃了去选总统。那他大女儿可能 Liz Cheney 可能就很多人都知道了啊，她是算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共和党的建制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啊。其实在2017年到2021年之间呢，他绝大部分，我看有人统计说 93% 的议案他都是支持川普政府的议程的。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川普主义的忠实的支持者，但是这就真是不能仔细看啊。2021年1月6号美国出现了一个国会山庄骚乱事件以后呢，这个 Cheney 就不像这个 Liz Cheney 啊，就不像以前那样支持川普了，甚至在川普第二次弹劾案中啊，他跟十位共和党人一起支持了弹劾，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总统川普是唯一美国历史上被弹劾过两次的总统，虽然没弹下去啊。这个他评论这个事情，而且批评川普当时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那这是有后果的。2021年5月份这个众议院共和党人在闭门会议中啊投票就免除了这个 Liz Cheney 在众议院共和党议会主席的这个职位。你看当时他在共和党里边多么耀眼的一颗新星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说他在过去几个月啊这个太多的批评了川普。而且呢他的这个言论啊已经影响到了本党的利益。这种政客之间的反转啊是你看起来有的时候真是有点狗血。所以2024年9月6号这个 Liz Cheney 你知道干什么了吗？他宣布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然后这个 Dick Cheney 马上也加入，哎，我们都支持，我们作为共和党人我们支持民主党人的候选人。而且他说在我们国家这个将近250年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比川普对我们共和党和共和国造成了更大的威胁。这个他一直在呼吁把就是国家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而且呢要捍卫宪法。那在此之后啊 ,Liz Cheney 多次为民主党人站台助选。那你想啊，以川普总统的性格，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所以再次反击这个 Dick Cheney。甚至在很多公开场合就说过啊，说这家伙就是一个挂名的共和党人，叫做 Republican in name only 啊，而且这个人在选举无足轻重啊。那虽然 Cheney 以及 Cheney 的家族和川普甚至和主流共和党吧，我觉得都算是撕破脸闹翻了啊。但是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到纽约时报的一个评论啊，却认为其实川普是继承了 Cheney 的很多作风，而 Cheney 本人其实是川普风格的缔造者。
对，大概就是这个指了他的这个铁血强硬风格吧。
对。
对，Cheney 在晚年是这个叫做算是什么异类共和党人，然后他在去世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帮他的女儿这个 Liz Cheney 拍广告，然后说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所以当然这个Cheney 他的这种强硬的强悍的性格也让他自己的所谓的这种政治声誉在后期呢是受到了这个一些质疑或者是一些挑战。因为你像这个在这个911之后美国就推出了一连串非常强硬的这个政策那这个 Cheney 那个时候呢他就主张我们要扩大美国的这个情报机构的监听权限，然后授权这个 CIA 呢去秘密关押恐怖嫌疑人，然后呢并且支持所谓的这个强化审讯。后来被证实哈，还包括在这个审讯强化审讯里面是包括水刑。那当时的这个白宫的法律顾问呢也专门写了这个备忘录说这类做法是不算酷刑。那么这些政策在当年，因为当这个911发生那个当年呢，那个当下是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原因是大家都在恐惧当中嘛。可是后来几年当这个 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这个虐囚的照片曝光啊，还有这个关塔纳摩监狱的一些关押的细节被披露之后呢，这个民意自然就开始反转了。那那个时候呢，媒体就问过他说，哎，你对于这些你当年做的这些你会不会后悔？他当时的回答就是说，我会再做一次。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哈，他一旦决定了的东西，他的这种冷静，然后他的这种强硬，然后他的这种冷血，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可以说到了一种极致的程度。而且包括像是这个伊拉克战争，认为这个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他当时也是就是最积极的一个推动者，他在电视上是反复强调说，我们确定他是有这个化学武器的。那当然伊拉克后来打了5年10年都没有找到任何的杀伤性武器，而造成的是几百万难民的这种流离失所。那美国自己也没有这个独善其身，因为美国自己为了打这场战争也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也有几千名上千名的士兵的生命就留在那里。所以到底是不是说这是一个错误情报开场然后政治混乱收场的战争呢？还是说这就是有意为之，就是为了就是我们中国人那句话哈，叫做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这个选在这个原则下然后促成他做了这个选择。而事实上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虽然那个时候小布什是总统，可是因为他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强悍这个强硬，所以那小布什最后也只好跟着走。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看一下《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算是全面啊，也是很少见的，就是说对一个过世的副总统有这么严厉的全面的口诛笔伐啊，而且捎带着还把那个前总统小布什也调侃了一下啊。这篇文章认为中心思想吧，就认为千里不仅自己是一个这个灾难创造者，而且还为后来的川普啊这个行政的违法乱纪啊写了一个指南，致使现在的这个总统呢有样学样啊，甚至还把这个突破法律界限啊，干扰行政，这个用行政干扰司法发扬光大了。几大罪名啊，我看了一篇文章我就稍微总结一下几大罪名。第一个，任用效忠者而不是有能力者。这个是不是我看民主党现在很多的批判啊，自由派的批判对川普，这也是一点。第二个，破坏法治，实施不必要的紧急状态，扩大行政权力，就像这个我们现在啊，其实国家也是处在各种各样的紧急状态之中，所以呢行政权力就被扩大了。当然千里这样做主要就是为了发动战争，而且就是可以算是某种程度上放纵这种严刑逼供，还有就是扩大这种对别人的这种监控啊，偷听啊什么这些。排挤威胁政治的官员，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官员就莫名其妙的就直接被开除了，也没有什么原因在里边。最后一个是战争时期被富人减税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千里的助手路易斯利比，他不是没有被小布什赦免吗？没关系，川普已经把这个人赦免了。所以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啊，说当川普轰炸那些疑似运载毒品的船只，编造入侵委内瑞拉的借口，设计忠诚度测试并残酷惩罚未通过测试者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对他不忠诚的人啊，在电视上才知道自己被开除。还有呢，就是宣布各种模糊的紧急状态与战争，为什么呢？为政党的政治目标哎做一些铺垫。他实在应该停下来抽点时间去感谢这个前总统啊，因为是这个人给他做了示范，如何去践踏美国的宪政。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这个但是文章里也说啊，即使千里晚年发现了这个民主原则，但他亲手创造了川普如今纵横驰骋的政治生态。他当年这个对权力约束的这个蔑视啊，如今呢川普总统呢是赤裸裸的为私利蔑视一切的行径呢铺平了一个非常宽广的道路。所以我觉得这讨论是真是有意思，居然能把前总统的这些事情啊跟现在美国的政治生态联系在一起，而把切尼作为一个始作俑者进行了如此严厉的批判。
其实在这个支持者的眼里面的这个 Cheney 呢，他身上是具备着一种所谓的老派的政治品格，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忠诚， 这里面反复提到忠诚。那我们从现任总统的这个一系列的任免，你也看到就是忠诚者的这个能够得到的是什么，然后不忠者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再来一个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勤勉，然后低调但是却高效。而对于总统当时的总统这个小布什来言呢，这个切尼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副手，因为他非常的熟悉国会的运作，他也很精通我们的国防还有这个情报的系统，那关键时候呢也是这个杀伐果断，甚至可能某种角度上讲，就是说他的这个杀伐果断可能在某些意义上也成为了小布什当时做一些决定的一个靠山吧，就会觉得说我的这个副总统是有经验的，而且情绪稳定的，而且他是有执行力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呢到这边就要结束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